说呢，作为彭斯来讲，我觉得他当年是很失职啊，因为作为美国的副总统，他有这样的职责捍卫宪法，也就是说，根据宪法的规定，把当时选举人票的这个问题先解决，而且是有一个截止日期的。如果到了那个日期的话还不能够解决的话，我就可以按照宪法来讲，我说这个问题的话现在没有解决，由于你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各州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作为副总统的话，我不能够认证这个事情，所以在1月6号之前我辞职了，我不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彭斯来说的话，并不是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觉得就是即使是对于 JD Vance 啊，在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有一个更好的回答。JD Vance 现在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宪政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回到宪法，在宪法中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就要怎么做。当然，我现在说这个事情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哈，但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法律专家给彭斯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个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是，我们看待一个人哈，我觉得彭斯当时在那个位置上，他确实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彭斯辱骂。其实我看到彭斯底下所有的那些，这个对他的那个对川普的祝贺底下，全都是对他的辱骂，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哈。我觉得我们在事情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哈。我觉得我们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到了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还是需要很多 healing 的工作哈，就做一些这种社会愈合的这种工作。所以我觉得对于拜登的这个讲话说，我会建立一个团队，然后呢保证和平的移交权利，而且我相信拜登他一定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啊，而且我觉得会和川普握手言欢的。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拜登还会咧开他的大嘴哈，露出一口白牙，在跟这个川普去笑。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可能终于回到了他的 Uncle Joe 的这个本色了哈，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值得祝贺的事情。真的，大家不要觉得说当了美国总统那是一个很爽的事情啊，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你一定要知道哈，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啊。你做一个决定，很糟糕的决定，就可能会让很多人受苦啊。所以，在当美国总统，我觉得是一个极为劳心劳力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想当一个好总统的话，那是极为劳心劳力。我们看到川普就是，是吧？非常的劳心劳力，恨不得一天可能只能睡4、5个小时，甚至可能更少的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离开这个位置，未尝不是一个解脱。就像当年的华盛顿总统一样，他其实不当总统，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但当总统的话，等于是要把他自己舒适的生活放到一边，然后真的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去了哈。所以说，对于，对他来说的话，也不是一件就是很喜欢干的事情。我其实是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当年，像当时瑶瑶把这个位置禅让给许攸啊，许攸就跑到这个河边去洗耳朵，说：“哎呀，你说的这个话脏了我的耳朵。”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真正当，天下的共主啊，或者是说这个万国的王上之王，那是真的是很艰难的。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也不好啊，然后，大家知道那个传说中是尧舜之时，卯辞土节啊，与居卑躬，不以为陋。就是尧和舜的时候，那是都住在很低矮的房子里边，没有像现在像什么宫殿之类的那种建筑啊，都是，国力也不多，他们真正能够控制的土地、人口、资源、钱什么之类的，相当相当的少啊。所以说，他们可能只能住在一些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豪华或者是高大的宫殿里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他们没有很大的祭祀神的地方啊，那种祭庙什么之类的。我相信那种地方的话，还是会比较 grand。就像中世纪那些欧洲的国家，虽然当时的人很穷，经济很不发达，但是教堂都是建得美轮美奂的。OK，咱们就是聊聊天哈，说说人性，说说这个一些难的问题怎么回答的事儿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接着讲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可能在地缘政治方面造成的这种冲击，和这个川普的经济政策可能是不是会真的让美国遇到什么大坑的问题。刚才有一位朋友是应该是日本的吧，我不太认识您的这几个字儿哈，就谢谢您这个给我的捐款支持哈，就刚才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对我的捐款支持。OK，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来说一下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11月7号的时候向总统当选人川普致贺电，这个贺电的话不是 telephone call 哈，不是一个电话，打过来，而是发了一封信。习近平在任内已经经历了3次的美国政府更替了哈，一个是2016年川普上台，然后是2020年 Joe Biden 上台，那再有一个就是2024年，这个川普呢会 2025年吧，川普会再度上台。我不知道刚才我提到的关于这个对不起啊，就是我说一下哈，刚才我说到这个1月6号那个事情，如果是万斯在那个位置或者在彭斯的那个位置，他该怎么做哈，我也提到了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情哈，大家会不会这个同意我的这个想法。请大家倒是在我们的打字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打一个字哈，就看看大家是不是同意我对1月6号这个事情如何解决的这个方案哈。你要同意呢就打个一啊，不同意的话打一个二，到时候我会看一下哈，看看在我这个频道里边的观众朋友是如何评估这个事儿的。anyway, OK, 习近平呢给川普打了一个电话表示祝贺哈。那习近平呢在贺电里边简短的强调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一次他没有像川普当次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以第一人称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两大经济体啊，就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来自居。然后呢希望这个双方一道努力，这都第一次哈，就是讲的话，这次的话没有讲啊，只是讲所谓如果要是中美合作的话呢可以对双方都有利啊，如果斗的话呢是两败俱伤。哎呀，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打一啊，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哈，谢谢谢谢啊。我觉得其实咱们这个频道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聊天来互相之间做一些脑力激荡哈，就是来启发一些思想，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对问题的看法上能够更加的大度包容，而且呢就是说在看问题上能够更加的理性去探讨一个解决的方案。其实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任何一个方案都不完美啊，我们只能是说把它的利弊做一个评估，而利弊评估这方面它我们是需要 debate 啊，我们是需要通过辩论的，我并不需要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哈，你也可以完全不同意，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做一个结论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背后的原因呢、啊、你的理性的思考的过程讲清楚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价值所在了。这么多的朋友打一，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哈、啊、就是对我的支持，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也没问题哈、啊、因为本来我也没有指望说大家的意见都一致。我觉得哈，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习近平对所谓斗则两伤的，对川普说的所谓斗则两伤的说法哈，显然是威胁川普啊，告诉川普说不要加税啊，不要打贸易战，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也要放出我们的大招来。但是我觉得这种威胁对于川普来说是完全不管用的，因为一方面呢，川普能够做到的是这个川普是不会听他的啊，不会受威胁的，他就是一个硬汉形象嘛。习近平能做的又实在有限的，因为习近平他的工具箱里边实在是没有什么有力的工具。另外呢，这个川普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曾经跟习近平签订了一个叫做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这个事儿哈。当时其实疫情已经爆发了，川普呢但是他当时可能是急于和习近平先签协定啊，就完全是ignore了，就是根本就没有管这个疫情的事情。然后呢他把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跟习近平签订这个贸易协定当成他任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去讲。结果突然之间由于疫情的爆发，这个美国封关，整个这个社会就 shut down 啊，就是我说的封关就是等于禁止外国人到这个美国来，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货物物流的话也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所以川普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不爽。然后呢这个在跟习近平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时候呢，习近平又没执行。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等于习近平违约了啊，所以川普是个商人嘛，对吧，我们签了合同的话我们得把这个合同执行下去，那你没执行算怎么回事是吧。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次上台的话呢肯定会加税啊，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同时呢我觉得川普如果要应对中共，他可能在这个就是政治上他也需要拉拢一些盟友，就是说我不能够给中共钻政治的空子啊，就是钻这个地缘政治的空子，也就是说我加税了啊，说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生产的嘛啊，那其实是中国生产，但是呢他比如说把最后一步放到墨西哥啊，或者把最后一步放到西班牙啊或者什么别的国家，然后贴个牌说这是 made in Spain 啊，西班牙制造或者是 Mexico 制造啊，这墨西哥制造。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绕过川普的关税？这就需要川普跟很多的国家都要谈，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共有一个特别就是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通过东盟来转口。而且中国的企业也纷纷把自己的生产线迁到东盟，迁到越南。 然后呢，在那地方生产之后的话，那就不是中国制造的嘛，所以说他们就可以赚钱。那赚了钱之后的话，从那些国家再往中国这边把钱搞过去，搞到中国去。所以呢，你会看到就是说，当中美的贸易额下降的时候，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却在急剧的增加啊，就是在绕过，这个钻这个国际贸易体系的空子嘛。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川普上来之后，经济问题还是跟政治问题相关啊。那我刚才讲到，川普可能会做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拉拢俄罗斯，然后疏远中共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普京呢也有可能会为了这个疏远中共啊，这是有可能，但习近平自己不愿意啊。你会发现习近平在国际关系上算是比较无能的，他连金正恩都管不了，是吧？他就更管不了普京了嘛。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欧盟跟北约国家，这个指的是北约的欧洲国家哈，他们会被迫加强自身的防务，因为担心俄罗斯在占据了乌东领土之后，可能会再进一步觊觎前苏联的这些加盟共和国，那包括可能会威胁前东欧国家，就是原来波兰啊、罗马尼亚这些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也需要从美国这边购买武器啊，会跟美国有更多的军事合作啊，这个其实可能会让美国增加一些收入的，同时呢减少美国的负担啊，这个是虽然是政治啊，但是对美国的经济可能是有好处的。再一个就是亚洲盟国啊，尤其是日本、台湾、菲律宾等等东盟国家，可能都会加强自身防务，从美国这边购买武器啊，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呢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川普其实他不会真的退群啊，我绝不相信川普会退出北约啊，我也不相信川普真的就在国际上搞什么孤立主义。他只不过是用这样的话来做一些达成交易的手段而已。在经济上呢，川普会推行几大政策哈，一个呢是对进口商品统一征收 10% 到 20% 的关税，这就不光是对中国了啊，在对比如说欧盟或者其他别的地方会普征关税。这个事情哈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呢很难，因为川普他有签订过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啊，就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一个贸易协定啊，那个贸易协定关税是规定多少的话，那就得是多少啊，他不能自己随随便便就统一加征关税了，而且加征关税呢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报复啊，这个我觉得也很糟糕啊，这个结果会很糟糕。所以我觉得他要说所有的进口商品普征关税呢，我觉得不太现实。对于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这个那些不影响美国的人民的生活的啊，或者是说可以有替代商品产地来源的啊，这种商品的话，它还是很有可能会加到 60% 的关税。到时候就看中共怎么去应对了哈。它不会真的是所有的来自于中国的商品都加 60% 关税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川普是有一个长长的对中共加税的豁免的名单的。而这个名单在拜登执政期间他也没有改变啊，就基本来说该加税该征税就征税啊，那么不征税的拜登其实也没有再把这个税加上去。那么下面一个川普的政策就是减税的永久化。川普呢是想计划把个人所得税啊，这个减税，在2017年的时候不通过一个叫做减税与就业法吗？那川普呢希望把个人所得税的减税能够永久化，因为那个法案到2025年的时候就到期了。这个法案如果是普遍减税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想过没有，它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当你普遍减税的时候，政府收入减少，而政府的支出如果不减少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这是当年里根总统啊在搞这种刺激计划，包括里根当时搞这种星球大战计划，他不是政府花了很多钱吗？他那个钱都是通过财政赤字增加美国的国债来完成的。而实际上对于美国的国债来说，现在已经增加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地步。那么川普的减税会不会造成美国的国债的进一步的增加？有相关的这个经济学家呢预测说，如果川普减税的话，可能让美国未来的财政赤字增加 4.6 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咱们再一会儿说一下怎么去避免这个情况。这就是我说的哈，就是川普减税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坑哈，这个大坑是怎么绕过去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减税呢，就是针对企业税。企业税的话也会从 21% 降到 15%。那么这种减税的话是其实会造成同样的问题，就是会造成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那咱们先说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哈，其实很简单。财政赤字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收的钱 收上来的少了，但是支出多了，对吧？但是如果你能够把支出压缩下去的话呢，不见得真的就会造成那么大的财政赤字。这事儿的话就得靠伊隆马斯克了。说到伊隆马斯克，也说一下好玩的事儿哈。其实伊隆马斯克真的是很聪明。大家看到哈，这个伊隆马斯克当时买推特的时候，他花了440亿是吧？他觉得推特最多也就是多花了一倍的钱，最多可能就值200亿。那大家可能都觉得伊隆马斯克买推特买亏了是吧？如果你要是只看单独这一笔交易的话，你也会觉得马斯克亏了。但是实际上马斯克赚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了推特，马斯克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平台的话，才可以把川普推上去。等川普推上去之后的话，会给企业松绑，会给企业减税，而特斯拉的股价也会因此而增加。特斯拉的股价现在已经涨了1000亿了，所以说他花了440亿买了一个推特，特斯拉股价涨了1000亿，这一进一出的话，你觉得马斯克是赚了还是亏了？我想说什么事儿，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交易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只看到它某一点或者是短期，长期看来的话，它到底是一个利好还是一个利空哈。其实经济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我刚才讲哈，就是说减税大家皆大欢喜是吧，咱们老百姓这个也是放在兜里边的钱多了啊，企业放在兜里边的钱也多了啊，经济活力增加了是吧，咱们老百姓今天真高兴是吧。但是呢，就是说它也可能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财政赤字的问题。当年里根还有这样的空间增加这个财政赤字，而现在没有。那我觉得伊隆马斯克哈，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把政府的开支压缩下来。那么川普还会干一个什么事情呢？川普会推动这个天然气石油的开采啊。川普不是有一句口号叫做 drill baby drill 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动石油的开采。这个非常好啊，这个一定会降低汽油的价格，然后呢同时这个铺石油管道的话会有效的降低运输的成本，从而推动物价普遍的降低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法。而且他这么一做，因为我们知道宾州是这个 drill 包括这个就是压力裂解开采页岩油的一个重要的大洲。其实纽约也是，纽约其实地下的那个天然气石油多得不得了，但是纽约就是自己州里边禁止开采，非常糟糕啊。如果这个政府能够推动石油开采的话，会大幅度的降低石油的价格，能源价格一降，其他别的商品的价格都会降低。而且对于普京来说就是灾难性的啊，因为当这个石油价格降低的时候，俄罗斯基本上就是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对于普京政府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川普可能会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强制遣返非法移民。川普说要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遣返行动，计划遣返1100万非法移民，就是从拜登上台以来到目前为止进来的非法移民是1200万，其实拜登政府也遣返了100万了啊，大概还剩1100万，川普想把他们全送走。那这个事儿能不能做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做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川普肯定最开始要遣返那些犯法的非法移民哈，而实际上川普在自己的任期4年之内遣返的非法移民数量是多少呢？是150万。那川普在未来的4年里边到底能遣返多少？我觉得能够达到300万到500万就已经不错了哈。所以我觉得，不大可能真的是把这个1100万非法移民全部遣返。实际上有很多非法移民到了这个美国之后，尤其是老墨哈，其实我们前两天在，大选节目直播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很多的老墨，他们到美国来之后，他们是以非常低的工资来帮你干很多的活，所以说他等于是降低了美国人生活的成本啊，当然它可能也影响到很多美国白人的就业哈，但是它确实是降低了很多美国人的生产成本。所以这个非法移民的遣返的事情咱们需要观察。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川普希望降息提振经济，但是哈，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如果降息的话，第一川普说了不算，这是美联储的决定，而美联储是独立于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美国总统根本对美联储是无能为力的。美联储主席一旦选出来，他任期多少年，他不到任期之前，美国总统根本就不能把他 fire 掉，那这跟你没有关系啊。所以美联储的话他是做这个独立的决定的，所以降不降息呢，川普根本说了不算。但是呢，就是美联储未来的话他是会降息的，今天不是降了25个点吗？美联储一降息就会带来美元的走软啊，美元走软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有利于刺激美国的出口，然后呢增加这个刺激美国的出口啊，然后呢这个降低美国的进口。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对于美国的贸易赤字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降息可能也带来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政策都是有利有弊哈，它的附带的问题就是说当美元降息之后呢， 能源的价格会相应的上涨啊，因为你购买石油是需要美元，当美元不值钱的时候，这个能源的价格的话也就会自然的往上涨一些。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美元降息的话带来的这个美元贬值的问题哈，实际上它有可能会造成通胀啊，有可能会造成通胀，然后呢，通胀起来之后又造成美联储不得不加息啊，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不是说可以，无度的想做就做哈，它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限制的。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聊聊天了哈，就是咱们就说到这么多了。我们这个礼拜啊，在我们这个止月闲谈的会员节目呢，我们会讲一下关于美国总统大选那些应验和没应验的预言。这个预言我们说的不是技术分析的那种预测哈，而是属于玄学性质的预言啊，就是有人对就像什么天眼通了一样看到了未来啊，说这个美国大选会怎么怎么样哈，就是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预言呢，我觉得就我们就是要说一下它哪个准确啊，然后呢，哪个不准确啊？不准确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当然这是别人的预测哈，但是我想说一下为什么预言有的准有的不准的问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到有的人他对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预言是特别特别的细致哈，有的准有的不准吧，我们只能这样讲。最后呢，想感谢一下纽约的 Eve 啊，洛杉矶的张先生，澳大利亚的潘先生和中国的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另外呢，我们止月闲谈的最新一期的会员节目，就是《大明王朝》的，最新的这个节目哈，就是关于，给大家点开哈，这《大明王朝》呢，最后这集就最新发布的节目是第22集，是讲王阳明的啊，知行合一。王阳明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这个是中国少见的文武全才啊，同时他不光是这个谋略好、武功好，又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一派这个哲学思想的创始人，又会下棋啊，书法又好啊，这几乎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很厉害啊，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也希望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去关注一下。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这个不是天亮时分哈，这个是止月闲谈，这是完全是一个新的频道，所以如果没订阅的朋友，就麻烦大家订阅一下。好了，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昨天傍晚啊，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你晚上做什么呀？我说炖羊肉。他说你怎么炖啊？我说就用砂锅放在炉火上炖呀。他说你怎么不用电高压锅？我要炖肉一定会用电高压锅，又快又省事儿，不仅可以炖肉，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就是这段对话呢，让我事后仔细地想了一想，于是我就想在今天的节目上，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有限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电加热的炊具是不是最优的选择。首先提一下关于电压力锅这种炊具呢，相信很多家庭都有，有的呢用的还特别的频繁，我以前也有。它使用呢比较快捷，里面又是不锈钢内胆的，比传统的铝制高压锅感觉更安全放心。不过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电压力锅的品牌 Instant Pot， 它已经提出破产了，所以以后在市场上可能就会见不到这个品牌了。不过相信大家还有别的其他品牌可以选择。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宁愿选择用普通的锅放在明火上，慢慢的去炖煮和烹饪，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炖出来的东西才比较的香。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很多家庭还是使用木柴呀，或者是煤炭取火做饭，那个时候的饭菜做出来真的是特别的香。现在在市场上有一些产品啊，他们还坚持着用古法去生产，也都是讲究用柴火来慢慢的熬煮的。当然在我们现在的家庭当中，除非你到室外去 barbecue， 你可能会用到炭火，如果在室内的话，要么就是电磁炉，要么就是燃气灶。那在这两种加热方式当中，如果你让我去选择的话，我还宁愿选择燃气灶。 虽然电磁炉在现在非常的流行，很多高档的家庭装修呢就会选择电磁炉，那个价格还真的很贵，因为大家喜欢它干净快捷。可是在我心里面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执念，觉得用火烧出来的东西才是美味的。当然了，燃气灶的明火呢也不是最理想的，为什么呢？这要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讲起。我们的祖先啊，对火其实是很有研究的，他们把天地分为阴阳，山水分为阴阳，就连火呢也分成阴火和阳火。哪些火是阳火呢？比如说太阳之火、流星之火、木头燃烧之火、石头撞击之火、金属摩擦之火，这些呢都是阳火。阳火当中呢是以太阳之火为首的，因为它们具有阳气，所以呢就可以去阴邪、除寒湿。就像大家都知道，到室外多晒晒太阳就能够提升我们自身身体的阳气。那像柴火，用木柴点的火，它是地面上的火，吸收的也是太阳的能量，所以呢它就是阳火。那哪些是阴火呢？像闪电雷鸣之火，石油天然气燃烧产生的火。因为这些矿藏呢都是蕴藏在地下的，所以它们代表着阴。而电磁炉呢，它加热产生的热量也是属于阴性的。除此之外，其实我还觉得电磁炉里面还含着燥性。那不同的火源，它本身包含的磁场和热量，它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阳火，它是源自于太阳的，是温和并且循序渐进的一种热量。这种热量呢，能够慢慢的穿透食物，让食物里面都是满满的阳气，不仅味道好，对人来讲还更容易消化。那阴火呢，它是很凶猛的，会让人生燥，而且吃的食物不太容易消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烧水，你同样的水，你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加热，一种呢用电热水壶来加热，一种呢把它放在自己家里的燃气灶上去加热。如果有条件的，你再放到室外的炭火加热的炉子里面用它去烧，那就是三种方式了。烧出来三种不同的水，你去品一品那个水的味道有没有不同。如果你敏感的话，你会发现用炭火烧的是最好喝的，用燃气的明火烧出来的是居中的，那用电热水壶烧出来水的口感就是比较差一点的。这就是很多喝茶的人烧水的时候是特别讲究烧水的方式的。你看很多人坐在那儿，旁边就有一个带明火的小火炉，一点一点的咕嘟咕嘟的把水烧开，用那个水冲茶，茶的味道也会特别的好。总之吧，现在的生活呢，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事情比较多，时间也比较紧，实在没有时间了，我们可以用一些现代的工具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会发现用传统的方式可能让你体会到不一样的生活的滋味。建议听众朋友，你有机会去尝试比较一下。当然如果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您多包涵。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玉，追求健康的路上愿意与您一起为伴，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